Sound On。
白云忘了自己就是白云，可以来可以去，可以不来不去。
嗨，欢迎来到我的森林，我是很可爱又很可口的海苔熊。海苔熊心里话，在这里陪着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海苔熊心里话，我是海苔熊。大家记不记得古时候我们有一集请到马文雅医师来跟我们分享减肥这件事情，然后非常惭愧的就是我也就经历了这么多个起起伏伏，但是还是没有瘦。这经纪人跟我说我的体脂就是他觉得不用要求很多，差不多25就好了，可是我大部分的时候都会在30附近徘徊，然后就觉得啊，我的减肥之旅为什么隔了这么多年都还是在原地打转。但想了很久，我就发现其实有些时候是在你压力越大的时候，或者是你越想减肥的时候，反而会吃越多。然后最近我在尝试几个不同方式减肥，都觉得很好笑，就是你没减的时候呢反而比较瘦，然后越减的时候呢就越来越胖。我也是真的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前阵子我去一间减重诊所，然后他是我先前认识一个朋友开的。我一开始报名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的体重是几公斤这样，然后他说我一定要让你瘦，好，我就好哦，就依靠他。结果开始尝试他的方式减肥，然后也一边服药之后就胖了6公斤，然后他就很挫折，他说 You are a difficult case， 就是你一个困难的个案。然后我就说所以呢，然后呢，好。那后来我要继续认真，就是按照他的方式去减肥，然后有瘦了3公斤。大家算一下哦，就增加6公斤，再减了3公斤，所以我总共还是胖了3公斤。所以结论就是，我去一间减肥诊所，然后吃了他的减肥药之后，我胖了3公斤。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效率很低的事情？那直到我看了这个马文雅医师出的新书，叫做《别减肥了，你需要的是复瘦》，我就在想说，会不会我一直想要去前进的那个地方根本不是我想去的，我应该要绕回来去到我原本就在的地方。但是因为这本书它其实写的蛮玄的，然后我觉得有趣的是它没有很完整的从头到尾去讲好多你应该要怎么瘦，它反而是提供很多的认知上面想法上面的扭转，我觉得这也蛮有趣的。然后重点是这个每一个句子都写得很好玩，然后你在读一本书就会像看脱口秀一样。那我们掌声欢迎马文雅一起来跟我们介绍他的这本新书《别减肥了，你需要的是复瘦》。你刚刚听我讲有什么感觉？
觉得很棒啊。
为什么这样就很棒？太容易很棒了。
好啦，
你说我变胖很棒吗？
没有啊，你哪有变胖，你就是
有啦。
好，我一见到海苔熊
病人都会这样讲的。 对，
我一见到海苔熊就会问他是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因为我很多病人是这种类型的。就是永远没有办法觉得自己够好。你也是这样？
就有时候早上起来就会看到别人，有点羡慕别人，但我以为我已经比起很多人没有那么羡慕了。
那你羡慕的那个人他是怎么样？你要不要描绘一下那个人是长怎样？
比方说我前阵子才在我社群跟大家分享说，我觉得我的朋友们啊，他们可能这时候都结婚啦，生小孩啊，然后都过着
肚子比你大的日子，
也不一定比我大啦。但是就觉得他们都过着一个他们好像看起来是社会上大家觉得好的，
明明就是幻想
的日子，可能对，可能是幻想的日子。然后我就想说，天哪，他们每个月赚的薪水，可以用来养房子、养车子、养小孩。然后我每个月可能跟他们赚一样薪水，但我光养自己就养不活。然后再去看我的伙食费，就是我一个礼拜吃东西的费用，竟然要3000-4000块。不是一个礼拜哦，是一天，一天要吃到3000多块，平均花费啦。
那你还希望你的肚子变小？你是不是
就是有点痴人说梦
啊？不是，就是那它的存在的证据不就消失了吗？你吃的食物去了哪里？
对，然后后来发现这个能量好像是会转换的，就是因为你努力赚的钱，你努力工作，然后变成你的钱嘛，钱就变成食物。
是啊，那你有记住它吗？那些食物？
哦。我去过很多地方减肥嘛，然后
不是你有没有记住那些食物？你都记得你在减肥？
什么叫做记得那些食物？
你的食物有没有带给你？
哦，我以为你是说叫我要把这食物记录下来。
不是 ，no， 你有没有记得那些食物带给你的快乐？
没有，我好多时候都是吞
下去。不要把它忘记。
什么？为什么要记得食物带给你快乐？
因为它才能够有用啊，它才存在啊，那你就不需要那么多啦，你就是把它忘啦。
你是说
你
吃东西的时候，
就当你在吃的当下，你吃的那些东西，你有办法记得它带给你的快乐吗？
你讲这一点我突然觉得很有趣的，就是我其实蛮少感觉到食物带给我的快乐。
是啊，
应该是说
那些食物，为那些食物感觉到暴屈。
我很少感觉到我在吃东西啊，应该这么说。
是啊，
我都是把东西塞进去。
如果不在你的脂肪里，它就没有存在的证据了，不是吗？
哦，所以我要感谢这些脂肪，它就帮我留下一些存在的证据。
而且那都是你的钱换来的，还是你努力辛苦赚来的钱换来的呢？
到底为什么？哎，这样想起来就好亏哦。你努力赚钱，然后去换得这些热量，然后在你身上，然后又花钱减肥。
是啊，
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啊？
是啊，所以就要问你，为什么那些东西不能停留在你的身体产生记忆呢？你为什么会忘记你吃掉的东西？如果不是罪恶感或是想减肥的念头，你为什么会忘记你吃过的东西？
嗯，因为书里面也讲到饮食的，
没有，他就说了第一句就是保证变胖，就是吃过东西就忘了，就而且要忘得很彻底，忘得跟你没吃过一样。
那就算你是这样写，但是我想到的一个是我吃东西的经验。
嗯哼，
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不论是吃什么东西都是很快的，
嗯，
然后这个吃很快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很重要，因为我就可以做别的事。
嗯，那你想做什么事？嗯，
就是可能小时候是读书啊，现在是工作啊，然后想一想就觉得说，那为什么要吃这么快？
嗯，
可是就真的会吃这么快。
是啊，
嗯，
那是焦虑咯。
嗯，然后好像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坐下来吃东西，就算好好坐下来吃东西也很难很慢的去
品尝。
对，嗯，
所以你跟食物的关系是
好问题。我没有想过他到底是怎么样跟我相处的，他就是穿过，哦，我觉得这次很好，他穿过我，
然后呢
就是留下了脂肪。
为了要留下他存在的证据，他只好让你的肚子变大一点。
对啊，不然要怎么办呢？
是啊，所以为什么你需要这些呢？嗯，
那我要怎么解决这个完美
主义？我觉得你很像那种，我有一种病人是属于他就是先亏待自己然后再补偿自己。你有这样吗？
先亏待自己再补偿自己，像什么？你可以举例说。
比方说他工作很忙，他非常的辛苦，他都没有时间吃东西，然后他下了班才来补偿，或者是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吃，他先虐待了自己然后用食物补偿，所以那个减肥的过程会把补偿拿掉，所以他就会复胖。
什么叫减肥？
好，再简单，减肥的时候要少吃，对不对？
嗯，
那他本来拿来补偿自己的那个食物就会被迫暂时减少，但他没有找到新的补偿，
嗯，
所以他就会在后面复胖。
哦，那为什么会是在后面复胖？
因为他在减的时候他减了嘛，瘦了嘛，很开心，可是他会有停止的一天。
嗯，
那些累积欠的债要还。
哦，
就说好，那个概念就很像那个分期付款，你就先用信用卡，然后最后你还是要还，有点类似这样。就是我现在因为我先欠债，比方说我很累很忙，欠了很多情绪的债，
嗯，
然后我用食物偿还，可是我现在要减肥了，我就不用食物偿还，我就 hold 着，
嗯，
但是他没有找到别的东西。
哦，哎，你这么一说，我知道。
然后之后要偿还的时候，就连本带利了。
哦，为什么？哦，因为是分期付款，需要连本带利。
嗯，
我想起来，为什么那时候去减肥之后反而胖了6公斤？就是那时候一开始去看诊的时候，医生就说：“那你就不可以喝咖啡。”那对我来讲，我已经不是不能喝咖啡哦，是咖啡因都不可以，所以包含茶也不行。我就已经很长的时间，就是这个咖啡因年龄大概有也将近40年了，所以也没有什么的，才30几年。
来喝一口咖啡。
对。所以突然要我不喝的话，这是一个蛮大的改变，是真的很大的改变。然后这个改变就像你说，他会像是要拿走一个东西。然后那段时间复胖的原因是因为那他不能喝咖啡嘛，对不对？所以我就喝别的。然后当然他也有说什么东西可以喝，什么不能喝。但不论如何，反正你就吃多了，就是因为变胖嘛。那你知道我那个补偿感，就是我甚至连运动饮料我都这样拿起来狂喝，就是这样怎么样都会变胖啊，因为你就喝太多了。然后好不容易过了2周之后，是真的我把咖啡因戒掉，然后也变得稍微好一些，可是此时就已经变胖了。所以我觉得改变行为真的太难了。你
对啊，改变行为本来就很难啊。
嗯，
但是我在写复瘦的时候，其实我想到的是一件事情，就是你原本设定的你是一个需要减肥的人的话，你其实就设定自己是个胖子，你知道吗？
嗯，
你为什么要觉得自己是胖子？
哦，我觉得这跟以前成长经验有关呢。我从小的时候，我家人就会说你就是很胖，然后叫我吃少一点。我从 国小开始就胖到现在了吧。
嗯，但是现在的人有人说你瘦的时候，你是不是会觉得他们在乱说？
对，没错。
嗯，
没错，很奇怪欸。
对，
但是我是真的觉得我胖啊。
对啊，但是 你去路上问十个人，可能他们都会觉得你应该不算很胖吧。
我就会觉得说那是因为你没有看到我胖的地方啊。
是啊，那是不是跟完美主义的人家说你很好，然后永远没有办法接受是一样的呢？
哦，那就算知道这个也还是没有办法接受啊。
是啊是啊，但是你至少先看见你有这个问题的。
嗯，
就是客观跟主观是两件不一样的事。
那看见之后再来呢？
嗯，再来就是你要重新设定你要什
么，
因为你主观中的那个理想世界本来就不存在啊。
嗯，
但是客观的目标是可以达成的，你可以找到一个妥协的点。我举个例子，我昨天有一个病人很有趣，我很想分享这件事。
嗯，
他呢其实他确实有点胖，他的体重是九十几公斤。
嗯，
然后之前每次讲到体重的问题他都会哭，就他会觉得每次他吃东西就有人说他不该吃东西，他就很愤怒，他就会哭。
嗯，
那其实我并没有叫他减重，因为他是来看别的问题。
嗯，
就是副甲状腺有其他的问题，然后我就说，哎，那你要不要记录一下？因为我都每次门诊都会记录体重。
嗯，
他讲到体重，他说啊，我又胖了。然后，那其实我们没有人叫他减肥哦。
嗯，
就当下并没有人提到你需要减肥这件事情。
嗯，
而且他的血糖什么其实是进步，没有人说他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减肥。我说你想要变瘦吗？他说对啊，我觉得至少也要七十几。我说哦，为什么？他说，然后他就说到，可是他每次吃东西的时候，不是，他就开始讲了一堆，就是。好像因为体重被家人嫌弃，觉得他每次吃东西都有人说他太胖，应该要吃少一点，他就开始很愤怒。他说：“好像我吃东西就是我们不支持一样，怎么样怎么样。”就讲了一堆
不支持。
对，他用的叫做“不知廉耻”这四个字，我觉得好是
这也太重了吧？
是很重，没错。然后我就说：“你有不知廉耻吗？”
嗯，
没有啊，我哪有？我就是吃东西，我又怎么怎么？他就是抗拒、愤怒，一直哭。然后我就说，嗯，你觉得他们说对了还是说错了？就是关于不知廉耻这件事情。
嗯，
当然没有啊，没有，我哪有之类之类。我说，如果有人说你是男生，你觉得他们说对了还是说错了？
嗯，
当然是错了、啊，因为他是女的。
嗯，
他说，假如有一个人把你的身份证搞错了，然后叫你的名字的时候不小心说叫你陈先生，你觉得他们说对了还是说错？他说说错了、啊。
嗯，
那他们说错了，你有需要那么难过吗？
但你要先认识那是错的。
是，但是如果他认为不知廉耻这件事情本来就是错的，他为什么要为这件事情一想起来就难过而且一直哭？
欸，对啊，他到底觉得是不是错的？
是啊，他是不是在潜意识中认同了这个胖是不对的，吃是错的，这样子的念头才会让他一直觉得自己不好？
那我就觉得胖是对的，吃是对的，这样就不会胖吗？也很奇怪啊。
没有啊，吃是合理的啊。
嗯，
吃多会胖也是合理的。
嗯，
它没有对或错的问题，它只是合理的。那你现在需要吃多是有别的原因啊，你可能也许怒吃啊，也许焦虑吃啊，也许开心吃啊，都可以啊，它是合理的啊。
嗯，
那所以体重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稍微拉开距离，不要把它添上那么多这种情绪性的词啊。
你都不要这么快就觉得它是错的，
就是羞耻感啊，它很多羞耻感啊，愤怒啊，这些东西都会阻挡他。因为我说，那既然你没有觉得胖是一件不对的事，你为什么说你至少要七十几公斤？
嗯，啊，对，所以他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是啊，我就很好奇啊。嗯，然后说，哦，因为他小时候才六十几，可是他也是就六十几的时候，全家人都觉得他很胖。
哎，对，就跟我好像，根本就是一样嘛。
是啊，但是他现在九十几了。我说，那你喜欢九十几吗？不喜欢啊。可是他又看到别人说，就是当他在吃东西觉得别人都在嫌他吃，他就更想要吃更多证明别人，这不是很矛盾吗？
哦，对，更想要吃更多，
这有点像是有一个人证明说我不在乎啊。嗯，你们说我的是错的啊。
哦，有点拗的感觉。
对。
嗯，
所以就很像有一个人明明就迷路了，他就一直坚持他走的路是对的，然后别人跟他讲说你的目标在那里，他说我哪有，
嗯，
我就是偏要走这。
哦，然后就会越来越迷路。
对，然后又越来越生气，而且还觉得那些人为什么要笑我。
嗯，
为什么在嘲笑我，为什么要说我不对。
嗯，
我明明没有做错什么事啊，我那么努力的走。欸，我那么努力的走。欸，走的腿都快断了。
嗯，
然后离目标越来越远，但是他看不见。
所以要停下来不要走，
停下来看目标在哪。
嗯，
而且有些人只要越叫他往左边，尤其是他讨厌的人叫他往左边，他就一定会往右边，同意吗？嗯，
我之前有听过一个很像跟这个有点类似，但是方向有点不同，就是说有些时候你想要减肥，然后你就会想要去找医师或找其他人帮忙你，然后你就会觉得那是他们的责任，然后你会希望他们帮你减肥，然后但是你当你把这个责任堆给对方的时候，希望对方帮你减肥的时候，你就会越难受，因为你的身体就变得不是你的。然后这有点吊诡，就是如果你开始不希望医生帮你减肥的时候，你才能减肥，就是你才能够为了自己而减肥。
同意同意，非常同意。嗯，有些情况不见得是医生，可能是比方说家人希望你减肥。嗯，那你自己就算减肥，但是因为家人希望你减肥，好像减了肥就趁了对方的意，他就会越来越胖。
好累啊。
这种人非常多。嗯，就是像比如说海苔兄，你是一个很想要减肥的人，你会尝试很多方法减肥，而且不吝惜告诉全世界我就是一个想要减肥的人。嗯，即使别人说你根本不需要减肥，你还是想要减肥，对吗？ 但是你想想看，反过来的人有没有一种人是全世界人都叫他减肥，但他就是不要，
就跟这世界对着干。
对，嗯，因为他想证明世界是错的。
哦，感觉是某种非理性信念，然后想要符合这个信念。
你不觉得完美就是非理性信念吗？
但完美的人不会觉得自己完美啊，完美主义的人不会觉得自己有这么完美。
觉得自己不完美的人才是完美主义者，不是吗？
觉得自己不完美的人才是完美主义者，
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完美主义的人不会觉得自己在追求完美啊。他觉得我就还好啊，
我就已经那么不完美了，你还说我完美主义？
对，
他搞错了。错，就是因为他这样才觉得他是完美主义。
对，就是这样，好像是这种感觉。
那这是适应不良的完美主义，在我们减重过程中有很多这种类型的人。他们都在被什么东西折磨？他们真正折磨他的不是那个体重，是完美主义。哦，他觉得自己不够好。嗯，所以就算我举个例子，我有个病人，他已经从九十几公斤瘦到六十几公斤了。我问他说：“那你一开始跟我讲说你想要六十五，你现在已经达到了，你已经六十三了耶。”嗯，接下来呢？我想要五十八。
哦，永远都觉得好像还在少一点。
对啊，因为他到六十五的时候想要得到的东西好像还没得到，
但
他就以为
我什么，
所以啊，这就是要问的问题，因为每个人想要的不同啊。你知道很多人说啊，我减重是为了健康，这就是天下最大的谎言。
看到时候也在笑，是吧？没有人是为了健康的，
没有人是为了健康，只是为了看起来健康一点。
但你如果问我说
看起来瘦一点，
我想要什么？其实大概在哇，你看这想起来好久以前，我在二十岁那一年的时候。二十几岁那一年，哎，对，这好像是我减重的一个很一开始的一个画面，就是二十几岁那一年，我就跟我的朋友们去海边玩，然后那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觉得我很想跟他们一样有那种六块腹肌，
他们现在都没有了，你放心好
了。然后就在想说，我好想跟他们一样啊，然后我很想要在。海边，然后可以赤裸的上半身，然后而不会觉得很羞耻。然后你看，从二十岁到现在已经四十岁了，过了二十年之后，还是没有拥有这个身
体。等一下，我一定要说，你怎么可能是四十岁的？明明就只有三十岁，
没有三十九了吧？对吧？明年就四十了。
OK， 看不出来。
对，反正总之就是我一直没有办法变成那个样子，然后就觉得我这几年应该说是好多年来，每一年我都想说，我今年要去海
边。那你有认识哪一个人从头到尾都那个样子吗？除了彭于晏以外？
好像没有哎、欸，
是啊，
可是他们会大概维持在一个 range 里面。
那你觉得，如果你现在跟他们换，
换什么？
全部啊！
我才不要嘞、欸！
对啊，那不就得了？
哦，所以没有办法过他们的人生。
当然，
可是你还是想要他腹肌啊、
欸！你知道你想要，你知道你点了那个炸鸡的套餐，然后说我不要薯条，然后我要那个牛肉面。哦，但是炸鸡套餐就附薯条。
你的意思说，如果你选择这样的人生，你就要很多东西，
你要全部接受，你不能只选其中一半。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知道了，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只看到哦，对方有腹肌啊，然后对方的身材很好啊，但却忘记他做这件，他这个人生他是配套在其他，可能一周要上几次健身房这种
之类的。哦，你要全换欸，
一想到就觉得累。
对啊，我才不要变彭于晏，累死。
哦，这个我真的是没有想过。
那你都想什么呢？
我都在想说我要怎样才可以变那样啊、oh. 然后每次在吃东西的时候都 就像你说就会觉得有罪恶感。
你吃那么多，你看花那么多钱，然后你现在只有这种体重，你不觉得你已经很赢了很多人吗？有的人他都吃很少还一直变胖、欸、
你这本里面其实我没有觉得很多部分在讲完美主义啊。
有一部分在讲，但是有讲一些焦虑的东西。好，我问你一个问题，我书里面讲的那个就是关于害怕，你是怕输怕错还是怕死那个？
欸，老实说我还真不知道我怕什么。
我最喜欢当场问这个问题了，来来来，赶快，你怕输怕错还是怕死？
现在问我的话，现在问我，我觉得我应该比较怕输。因为我不知道，好像可能不论是谁到了一个年纪之后，过了中年，你就在想说你不想要输别人。
OK， 那你还年轻啊，
但是就会觉得已经过了人生的一半以上了的感觉。
你认为输就是错吗？
我觉得输应该是一种不如人的感觉。
你知道喜欢赢的人一定孤单吗？
为什么？
请问一下，如果在这个人身边永远都输，你会想要跟他在一起，还是你想要去跟别人在一起？
我还会说，因为赢的人走在最前面，所以他旁边都没有人。
没，不是。如果你那个人很喜欢赢，你在他身边都一直被他弄赢，
在他身边都被他什么？
他就会赢啊，他永远赢你啊，你不烦吗？
哦，你说事实要输一点，
就是你喜欢跟都赢你的人在一起，还是喜欢跟一半一半的人在一起？
我如果跟都输我的人在一起，我会觉得蛮无聊的啦。
是啊，所以你身边
一
定不会有人。
一半一半，
对啊。那如果都赢你的人呢？你也是想要离他远一点，不是？
没错，因为你觉得怎么样都赢不了他。
是啊，那所以你如果只是追求一定要赢别人，不能输，你一定是孤单的啊。
哦，那你的意思说我开始不要追求那么赢，可能就比较不会孤单？
你觉得呢？
我觉得有点难呢。在这个社会上，大家不是都说你要有很好的表现吗？
那旁边人就要甘愿输你，他一定要很爱你啊。
好好玩哦。有时候那些甘愿输你的人，他都是爱你的人。
对啊，不然呢？
没有，他可能就是不小心输了而已啊。
是吗？那他就会找跟他，他都会很喜欢赢，他就会找那个会输他的人啊。
这节讲的好，我们都会去选择对象，就是要去赢或输。我觉得有些时候没有办法选。
所以如果关系里面一直较劲，一定很懂啊。关系里面较劲，你就不可能走下去，不是吗？一定要有一方，或是互相偶尔会输给对方一下。是啊。
那这个输为什么会跟我们要变瘦有关？
因为如果是想要减重，是因为怕输的人，他其实要的是优越感。这个时候他就很难承认自己有犯错，他可以宁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所以像有些人，他其实体重啊，或者是他做的事情啊，他可能是已经反其道而行，而是别人讲的话没有办法听。
你说就像你前面讲的，他不想要
他不想承认他想要减肥，或是他不想承认他已经够好了之类，因为承认就输了。这样子类型的人，大概通常别人的建议都只是来对答案的。
我知道，就很多就会抱着自己的答案去，然后就跟医生说这样
然后证明这个没用啊。
对耶，我好像常常都去不同的地方证明这个医生没有用，那个医生没有用。
对啊，然后你自己做的就很有用，然后就会，所以这种通常就是你成功的时候就说，你看来听我的吧。
但是后面那段完全不一样，就是我没有发现有用的。
OK，
然后我也没有觉得说就是医生来听我的，因为我还没找到那个。
其实我觉得你不只光只是怕输，你应该很怕错。
我也怕错，为什么？
完美主义者都这样。就是觉得有肚子是错的。因为你想想看哦，你的那些朋友年轻的时候六块腹肌，现在已经有的啤酒肚，你并没有觉得这样是合理的，你会觉得六块腹肌才是对的。当然也才是赢的啦。
对，
但是这些有年轻的时候有六块肌，后来变成啤酒肚的朋友，他们有觉得自己一定要减吗？还是其实没有？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人生是怎么样的，我好像都在一个想象当中。
是啊，你要不要下次跟他们核对看看？搞不好他们很羡慕你。我好想变成海苔熊哦。你看又
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想要被羡慕的地方，但是你都是看到别人身上好的。
是啊，所以假如今天来减重的人，他永远都只是羡慕他那个身边那个吃不胖的瘦子。那都不知道他一天到晚 有其他不为人知，比方肠胃很差之类。我举一个比较 我不想举这个例子，不过我觉得这个例子也是蛮，就是有一个一直嫌自己胖的人，然后他现在变瘦了，原因是因为他生病了，他生了一个大家都很害怕的病，就是癌症。然后他才跟我说，他以前都不知道原来胖也蛮好的，因为他一直在失去他的体重。
所以如果说让你变瘦，但是你会得到其他的 cost， 其他的损失，那你真的要吗？
对，然后你知道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我的门诊会有那种体重的问题嘛，嗯，好，觉得自己就嫌自己太胖都年轻的，一些外来第三轮那种都是老人，所以你还在减肥就表示你还很年轻。
好，这时候突然觉得好一点，就是觉得自己因为还年轻所以才会一直想减肥。
是啊是啊，因为所有的老人家都是只要邻居跟他说哎呦你最近在那里散，然后他就跑来看医生了。我来第三轮为什么破杯很好玩，我们内分泌科医生，哎，因为我们内分泌科诊间真的很有趣，各式各样。
你这么一说，我就在想一件事，哎，就是年轻的时候，你可能要为很多事情打拼，然后你要做好多的工作，所以身体好像会去储备某种能量。嗯哼。然后等到你老了，不太需要再花很多的精力在这些工作上的时候，好像身体也会自然跟你说，那也不用存太多。
对，心脏也没那么有力，你瘦一点吧。
哦，好了，那。现在突然觉得如果变胖的话就代表说自己还有本钱年轻
你还在，就是听起来你的变胖是你一直想要做的更多，
但是如果你做的更多你就会变更胖，因为你就要累积更多的能量，
或者你会需要吃更多来弥补你自己亏待自己的部分啊。哦，
那所以该怎么办嘞？
先检查一下你吃东西的时候在想什么。
我吃东西的时候通常都没有在想什么。
那你要不要想想看？
我想想看哦，
这个食物你想让它带给你什么？
我们先从早上这一餐开始想好。
OK，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因为我就跟制作人说，哎，我这个睡太晚了，所以我就很匆忙的出门，然后室友就煎了一个荷包蛋给我。我不是要描述荷包蛋这个食物，因为很多减重医师还有去，
不会，荷包蛋很 OK。 那这个荷包蛋是你室友的爱。
我想要讲的就是这一点，就是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很多 我去上什么营养课啊，然后那个什么健身教练都会叫我去把这些东西拍下来，但你拍的是个东西本身。我想要说的是我怎么吃这个荷包蛋的。嗯哼，就是他很认真的，而且那不是一般的蛋了，是他的朋友去做那什么就是友善的农场、
哦、高级的蛋，
高很高级的一颗二十几块蛋、
哦、哇这么贵的哦。
对，然后他就是他把我煎的半熟，然后其实是现在回想觉得应该是非常美味的蛋，然后就是放在一个小盘子上，然后很精致这样子。那因为
天
哪
真好，
因为我赶着，我先是现在跟你讲我才能描述这样子，因为我赶着出门，所以这个蛋跟我相处的时间应该不会超过五秒钟，
你就咕噜进去。
对，我就是出门的时候直接吞进去，然后就出门，然后我只会感觉到、okay. 这个蛋有那个蛋的腥味，但是我没有感觉到这个蛋的美味。然后以上这个有关于蛋的这个描述呢，其实就是我这个人生几乎在吃所有的东西的时候的感觉。
OK， 我真为那些食物感觉到难过。
对，可是就是我们在稍微换一点点，就是说如果我不是这么匆忙出门的话会不会比较好呢？答案是没有。像昨天下午的时候就点了一个麦当劳的那个大麦克汉堡、
你选的大麦克汉堡原因是什么？
就觉得我想想看哦，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觉得它好像搭配套餐这样比较便宜。
OK、节省的美德。
然后对，就是书里面讲到美德嘛，完美德会使人变胖。书里面讲到一个很酷的概念，就是你美德会让人变胖，就是大家可以去看，应该是我这本书有写，我目前看了这么多减肥书，就这边有讲这个。然后第二件事情我也觉得蛮有趣的是，这大概是很少数，
你有吃光吗？
我吃光。
好，负责又是你的美德。
对，但是 这大概是蛮少数的一个点，就是我很少会有这种感觉。我好像不知道几岁的时候有吃到大麦克的汉堡，然后我发现它里面是有就是美乃滋加洋葱吧，还然后再加这个肉，然后我觉得这个组合起来味道很特别，我没有吃过这种味道，所以我蛮喜欢这个味道的。那这是在很少数的情况下我才可以感觉到这食物的滋味，大部分的时候我是不太容易感觉到滋味的。
OK， 那它是如果你看了很多的减肥诊所，它应该是属于犯规的食物对吗？
哦，对啊。
那为什么你会选择一个犯规的食物？既然你是一个想减肥的人，
诶，好问题耶！为什么？哦，我想到了，因为我想说啊，那我搭配那个 Zero 可乐应该比较瘦。
有没有看见
白配绿茶是一样的？
有没有看见自欺的部分？
对，但不然怎么办呢？你就很想吃啊！
是啊，所以你要顺从你的渴望，但是你要接受那个脂肪在你身上是合理的啊。
哦。
就人不能那么任性，又想吃又想瘦，这是
不是？可是这件事情就很 我觉得它是一个 我常常是在两个极端当中，刚刚讲的是昨天午餐嘛，对、嗯、那昨天晚上吃什么呢？昨天晚餐就是因为中午吃了这看起来很罪恶的食物，所以晚餐我就买了鸡胸肉加什么无糖高鲜豆浆。
喜欢吗？
不喜欢啊，非常难吃啊。
那你又把你的额度浪费在不喜欢吃的东西上面。
可是问题是我从家里减重之后，所有的医生都叫我这样吃啊，然后我就三餐都吃这样的东西。
你这么听话
啊不然怎么办？我想
知道、
哦、我知道，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
我要证明对方是错的、
没错，嗯，也没有证明啦，其实好像就
证明他没有效，你就不用这样做了。
但还是起起伏伏，
对，
就是有些时候
基本上每一个选择都有他的理由。
嗯，但我的 point 在于说，但它也不好吃啊。
是啊，不是很浪费吗？
可是中午这种吃法，我大概感受到百分之
不管哪一个都不好。
对对对对对，没错。那所以该怎么办呢？
是啊，所以这就是完美主义者，不管怎样都不会好。
啊，你被你这样一讲，我觉得人生好悲哀哦，好像怎样都不会好。
不会啊，不会啊，就是你要先看见这个食物。好，那你如果重新让你选，你会怎么做？重新让你选三餐都是你自己决定的，而且不是受到什么医生说怎样别人说怎样、你会怎么做？
我昨天就是去在戏院附近 有一间水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我很少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就觉得坐在那边吃水饺的人很快乐。他是在外面的一个有很多那种小板凳，然后小桌子，然后就是那家店只卖水饺，没有卖别人任何东西，然后大家坐在旁边吃东西，然后脸上都洋溢着很快乐的表情。我也想要拥有那种表情。然后如果你问我说让我重新回到昨天去选，我会选什么？我会觉得我会想要去吃水饺。好，那为什么我昨天没有去吃水饺，然后反而去吃大麦克呢？是因为医生说不能吃水饺，他说很容易胖，因为外面有很多的那个淀粉。
医生也说不能吃大麦克吧？
没错，但是因为我先时光倒流到吃水饺那一刻嘛，那一刻我就是觉得说我不能吃水饺嘛，所以我就没有吃了。然后可是就像你说的，因为你会有一个东西被牺牲走，你就会觉得说你要吃什么东西补偿，所以你就去吃了大麦克。吃了大麦克之后呢，你会觉得哈，我没有减肥了，所以你又产生另外一种补偿，那我晚上吃健康一点好了。那我就觉得我的人生都在这种永远都不快乐，然后永远在循环当中。那好，时光到了，我在吃水饺那刻，那我就去吃水饺，后面就不会发生吗？不会吧？
你至少可以决定那个不是医生讲的、那是你决定的、
但是也没有因此而变瘦啊。
你怎么知道？
也是哈，
你又没有这样做过，你都一直在想这是医生跟我讲的，那个是别人说不行的，这个是我觉得想要的，你就在这边一直循环啊。
这样想一想也觉得真的蛮辛苦的、是真的蛮辛苦的。
如果你知道你的每一寸脂肪都是你自己吃进去的，而且自己才能负责，是不是胖也心安理得，瘦也觉得很合理？
但是如果你很想吃某个东西，然后你也真的吃了，然后最后
你就接受它带来的满足，
什么意思？
就是你吃的那个东西，你得到满足。你真的不会因为吃了一次大麦克变胖，对吗？你要吃了很多次才会变胖。
然后比较惨的是，如果没有因此而感到满足，那就更痛苦了。
是，所以我才说，食物要停留在你的记忆里形成美味，它就会停很久。你要记住那个大麦克带给你的满足，而不要因为罪恶感把它忘了。或者罪恶感把它丢掉。
先前因为我们节目就我一直在减肥嘛，所以我就找各种不同的人来谈减肥，然后那个心态致瘦的作者来小苏来跟我说的时候，他讲那天讲完之后，我回去也是很难过，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感觉到食物，就是大部分时候就
这是真的吗？
食物都穿过我，就我刚刚讲，对，我要讲那天昨天下午吃大麦克的经验。就是我大概花了四口把这大麦克吃掉，所以我在咬这四口的时候，我大概有感觉到刚刚前面说的那个洋葱加上那个酱的好吃的感觉，那就这样子而已。然后昨天在吃的时候，其实我没有赶着要做什么嘛，跟今天早上我要出门是差非常多的。但 even 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好像也很难去。
那你可以感谢他吗？感谢的大麦克？
感谢啥？他只有给我四秒钟的快乐而已。
那但是总是快乐的，不是吗？你能感谢他吗？还是因为你要寻找一个能够带给你永远的东西？
我觉得首先我要可以花时间感受他，我才有办法感谢他。
OK， 那就算你没感受他，他还是带给你，他还是让你没有死掉，不是吗？
这也太小了吧！这跟我以前看很多什么叔叔要写感恩日记，然后说你要感谢今天早上阳光有出来一样。
是啊，嗯，不是有用吗？你们心理学说感恩日记是有用啊？
哦，这个要做很久哦。
是啊，
就是
减肥也是啊，
你要做很久很久的。
减肥不都也是吗？谁跟你说三个月就好了？
啊，很多书，你上面也说很多人都想要很快瘦。
对啊，想要看书就瘦的人，怎么可能呢？
对啊，如果你是想
要如果买书就觉得会瘦，那你就不要买了。我是来打脸你的。
如果买书就会瘦，那你就不要买。
世界上就没有胖子了。
哦，对啊。
如果看书就会瘦，世界上市面上有这么多的书籍，看书就会瘦，世界上就没有胖子了。
嗯，这就是看书之后你还要做看书之后的事，
就是你看书之后你要行动，你要看见你自己发生什么事。嗯、就是你今天迷路了，你知道这本书帮助你看路，看见你的方向，但是你还要回去，你还要走回去啊。你怎么不然
那这本书里面你有提供什么样的行动是觉得大家看了之后可以做的呢？
哦，这个其实之前的人也有问过。嗯，好，那事实上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于你到底想要什么。
哦，我刚不是讲那个海滩的画面吗？
OK、嗯、那你能为他做什么？
我
这里面书里面有讲到一个 WDEP、嗯、就是 What do you want。 嗯，对不
对？现实治疗。那个
现实治疗，我觉得现实治疗其实在这边 很合理。嗯，但是很多人其实他就是真的没有想清楚啦。好，举个例子好了，就是说你如果你想要三年前的体重，嗯嗯，那你要检查这三年就是做的事跟之前，就比如说好，你有段时间好，比如说之前是体重在往下的阶段，然后后来是体重在往上的阶段，那你要检查一下体重在往下阶段那时候的你跟体重在往上的那阶段哪部分一样哪部分不一样。嗯，假如你之前有你一定有变瘦的时候跟变胖的时候，对吧？嗯，整体来讲你觉得你变胖，可实际上你一定有变瘦的时候跟变胖的时候。嗯，那如果把时间拉长跟股票一样拉长来看，你
就我们要看股市下跌的时候发生什么事。
是啊，你要找到一样跟不一样的东西。嗯，就跟那个找出十个不一样一样那种游戏一样。
我你刚刚讲这个我突然想到说，我没有去观察股市下跌的时候，但我有观察股市上涨的时候，也不是我观察的、啊、具体来说是别人帮我观察的。就前一天我在写我下一本书，然后
你可能不能用天来看，你可能要用年来看。
哦，但他有观察到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个也真的是用年来看也是一样的结果、嗯、他发现他就跟我说，室友就跟我说，哎、欸，你好奇妙哦，你在写东西的时候啊、嗯、你都没有停下来吃东西耶。嗯，就是一边写一边吃，然后我可能放了好几瓶不同饮料，好多不同的食物，然后等到我写完的时候，这些食物全部都吃光光了。他没有说我真是没有发现哎、欸，那这样就有两个点，第一个就是那个食物它并没有变成真的快乐。
好，那请问一下，那个食物哪来的？
能量，哪来的？哦，家里面会摆啊。
等一下，谁从家里面不会突然生出来？它哪里来的？
哦，蛮多都是哦。书里面有谈到，就是我们人有一种奇妙习惯，就是会去送什么伴手礼。
哦，所以又是礼貌，所以你三个礼美德全中。
对，我又获得了，不是，是人家送我的啦。
知道啊，但是你接受了，对吗？
对对对，就是因为要符合礼貌嘛。
你觉得不能拒绝，所以你一定是个好人，而且是有礼貌的乖孩子。
有些时候你拒绝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你回家他就存在家里了。
是。
对
对，但是你有说你的身体一定要接受，还是其实他可以转送给别人，
或是他就会寄来这样，
很有礼貌的把他送给别人。
有，我现在差不多有一半会送别人、
okay.
一半左右会送别人，但还是会是留下一些嘛。然后还有一些是我的那什么，就是里面讲情绪性进食的娱乐食物、嗯、比方说我很喜欢吃孔雀饼干、嗯、哼，大家知道孔雀饼干很长嘛、嗯、对，然后你就会从头吃到尾就会变超胖。嗯，还有什么卷心酥、
啊、
反正就是我自己会去买。
我就觉得海苔熊吃这么多到现在还是只有这样，真的是 太了不起了。
就是因为我很认真在减肥啊，然后又很认真在变胖。感觉就是人生在一个
赚钱花钱的回旋。
对对对对对，
那、嗯、没有不好啊，你体验了很多不是吗？
嗯，你说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对，就是你要先知道你在做什么，就像迷路的人一样，你要先知道你在哪。所以有的人他没有量体重，他要先量体重。嗯嗯，然后再知道你在吃，你怎么吃的，你在吃的时候在想什么，你是因为焦虑而吃，还是因为什么无聊而吃，反正不管那是什么，你要先知道你的行为背后是什么。嗯，然后才能知道说我现在这样做了。比方说行为有分两种嘛，一种叫做，其实不知道的具体做法可以去看幸福瘦，就是行为有分两种，一种叫做会变胖的行为，一种叫不会变胖的行为。 对不对？那就跟迷路一样，一条是路是往通往目标的，一条是远离目标的路。你要选一条。每一个选择的当下都选那个会变瘦的事，你是不是就是每次转弯都往目标前进？
或者是说十次里面有六次你是会选变瘦事，那你整体上来说还是会朝一个比较变瘦的
面去？可以这么说。
哦，
可以这么说。就是你每个当下的选择都要重算，要 reset， 就是我现在在面临一个新的选择，不管你现在胖到什么程度了，你都还是可以走回去，不是吗？但是没有办法用跳的
啊。我知道了啊，就是你搭车搭过站，你要先知道自己搭过站，
对，
然后搭过站之后你要先下车，然后往另外的方向。
对，这个完全就是我路痴的写照。你知道我真的非常不怕，因为我是一个严重没有方向感的人，但是我很喜欢出门，而且我也不怕，因为我有 GPS，
反正
而且我
错
了再走回来就好了。可是有的人是很怕走错路，他就会事先 我就不是这样，我就觉得你们那些看懂路的人都一定要先知道路，我们不知道路的人也没关系，反正走错再回来就好。
哎，你知道那么一说，我觉得我这点跟你蛮像，然后我常常就是一直在走错，然后再走回来，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在减肥，就是一直绕来绕去。
对，就鬼打墙啊。
我可能就会先走一下，然后觉得走错再换一个方向这样子。
可是你要看远一点。
怎么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你的目标比较远，你要看远一点，你不能只看就是在同一个几个巷口绕来绕去，发现这条路我已经走过了。你就把它用迷路的概念去思考你减重的过程，你就会知道。
那看远一点是什么意思？
比方说你到底想要的那个体重，那个真正的目标，就 我书里面有讲到，其实人都很怕失去，你知道连体重我们都不喜欢失去。你要想的是你得到什么，你到底会因为这件事，因为我们每次都会想到，哦，我现在要少吃一个东西，我又少吃一个东西，我连变瘦都觉得在失去，人真的就是这样。
可是你知道，我好像没有觉得变瘦失去啊，
一定有规避损失，你想失去吃东西的机会
哦。对，应该是不会觉得失去体重很惨，但是你会觉得你失去吃东西的机会。
所以心理学不是有讲吗？大家都不喜欢失去，
对，
相较于获得，
而且比起获得，我们更觉得失去是很可怕的。
是是，所以你要想，你到底会得到什么啊？因为那个得到是之后才会得到的啊。是不是都很违反我们？就应该说心理学上，我们有很多陷阱会让你变胖。
对。
心理学有很多很多效应都让你变胖，比如说你看不见现在的成果啊，你要立即反应啊，那现在吃就立即快乐了。
对，大家会觉得想要现在先爽再说。
对啊，是啊，那不是都符合心理学，那你一定要反过来想啊，
所以先想到你以后要怎样。
是啊，
但是你眼前蛋糕就在这里啊。
是啊，所以会发胖不是很合理吗？
太难了，
这不是非常的合逻辑吗？这不难，但是你要看懂懂逻辑，要为自己身上的每一寸肥肉觉得理直气壮。
有，我昨天晚上在看一个上映的电影叫做《火上锅》，如果大家想要减肥千万不要去看，就是他从第一幕到最后一幕都在煮东西，都在吃东西，然后食物都是非常美味的。其中有一道菜是火烤阿拉斯加，它就是一个甜点，全部都是奶油，然后蛋糕奶油，蛋糕奶油，然后上面再挤很多鲜奶油，然后再用酒倒上去，再用火去烤。我刚才在看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升起一种 很难过的感觉。就是现场非常多的人在同一个戏院看嘛，你可以看到在场的人都发出那种惊讶，然后很好吃，然后觉得哇好想吃哦的表情。然后我内心的第一个 OS 就是，这到底有多少卡？然后这有多少脂肪？当我想到这点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蛮难过的。
是啊，
就是我没有办法去感受到它的美味，但我感受到它好胖。但你刚刚不是已经讲了吗？我如果要一个长期的目标来想，那我就是去设我要去哪，不是吗？
对啊，你要去哪呢？就是你愿不愿意为了你的六块肌，把所有的这些你看起来 很美味的东西都，你相不相信那个有六块肌的人，他觉得这件事情跟他无关？
真假的？好难想象哦！我首先要换这个脑袋就对了。
对啊。
哇！
他不是压抑。对啊，他不会渴望啊。我觉得人很多种，比方说不抽烟的人跟抽烟的人，一个戒烟的人，他是不是看到那个烟好想抽，然后他必须克制？可是从来不抽烟的人，那个烟跟他有什么关系？他不会觉得这怎么样啊。
哦，就这个东西他不在你的生活的，
他 就不是这件事情太怎么样，你没有那个欲望。那跟压抑欲望然后最后再反弹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只是如果我现在还是拥有这个欲望的人， 好像有点困难。
你就说，哎，反正我吃一口跟全部吃光，我就不要那么负责就好了。我点来吃一口啊。
我以为说等下吃一口，然后再把全部吃光。
就是因为你还好，现在回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讲美德，美德很难改，因为那就是你的价值观。嗯，那你对事情很负责的人，也很喜欢把事情东西吃光，对吗？嗯。但是到底谁规定你一定要吃光呢？
那小时候如果你生下来就会被家人念说你怎么
是啊？那
偷贼，
但是你长大了、啊，嗯。
现在他还是会说啊，就是什么食物都要，
那你可以选择。那他说对了吗？
他说对了吗？的确是蛮浪费的、啊，你会觉得很浪
费、啊，所以你认同了他。
嗯嗯，然后你认同的同时，你就会认同你要变胖，因为你要把它吃完。
是、啊，但是你把它吃完，跟他你买进来，就是浪费。你可以去检查浪费跟节俭，你再花钱去减肥，真的有比较节俭，还是其实也没有？
嗯，我记得前阵子啊，我跟我女朋友在讨论，要吃。多少就是煮饭要怎么煮？那他们说煮饭有很困难嘛？但我后来才知道说，哦，比方说我每一次的食量其实是可以吃几碗饭，然后要这个几碗饭，如果你去买就是直接买嘛。但你如果你要煮的话，你还要知道说你放多少米跟多少水，它会变成多少饭。嗯，然后我们还认真在算说，哦，所以其实如果我一个人吃一餐，我只要放一杯米就已经很多了。但我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就是以往我都会放非常多杯，然后我是没有在思索说我等一下要吃多少，然后就
你就吃完就会结束嘛，
没错，
对啊，嗯，所以你就算你把所有的碗都变小了，你就瘦了、啊，
那前提是你还要不要逼迫自己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完，
就是其实那种东西吃完会有种爽感，完美主义者最喜欢这个。
哦，就跟事情做完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所以你只能准备小份把它吃完，享受那个结束的感觉。我真的必须诚心讲，因为我也是属于那种不喜欢剩东西的人。嗯，对，所以我就很就是那种爽感很难取代，就东西全部结束了那种感觉、嗯、很舒服。
书里面有提到一个概念，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我也没有在其他书上看到。你说很多人是喜欢减肥的过程，而不喜欢减肥的结果。
是啊，就跟。就是追女朋友然后没有要结婚的意思一样啊。
那为什么你会想要过程不想要结果啊？
因为那个过程会让你忘记其他的事情。我这样讲好了，就是比如说我之前朋友一个，他很诚实的跟我讲，他说他因为他一直觉得他只要瘦了人生就会完美，他就一直把他说的不好都归咎他没有瘦的原因。所以他就一直在追求那个减肥这件事。
那为什么不想要结果？
因为真的瘦了也没有完美啊，
所以他不可以变瘦，
就是他就会在那边轮回。哦，他说他要开始面对他的人生，我就好感动。他跟我讲这个，我就好感动。哦，因为他一直把这个重点放在他的减肥，他没有把他的重点放在他的其他他想要追求的面向。嗯，然后他有一次他就好像是读完幸福之后跟我讲的，我觉得很感动。嗯，就是他就说他突然意识到他要追的不是那个体型，嗯，是那个背后的成就感。可是他在其他生活方面的那个成就感不够，他才会一直从减重那边获得。
嗯，哇，这个转换很难呢。
是啊，是啊，所以我就很佩服他，而且我很感谢他跟我分享这个概念。
嗯，所以如果你把你人生的问题跟困难都觉得是因为你太胖，
对，
好像某种程度上你会觉得有一个东西你可以在上面很努力，
你就不会觉得很无望。比如说有个就是他说他想要变自信。我就问他说、嗯、那你觉得几公斤会有自信、嗯、他就说了一个数字。我就说那你有没有看过、瘦子没有自信？
有啊。
对啊，那为什么自信跟体重有关？还是你现在就应该开始先有自信，先从能做到的事情开始？
哦，有点反其道而行，就是就像你刚刚说重新导向跟定位你要的东西、嗯、重点不是你要去，
你以为你瘦了才有自信，实际上是你先有了自信，你才慢慢有能力把自己瘦回来。
就是你先去做另外一件事、嗯、而不是聚焦在你一直在那边做老半天然后没有什么结果的事。
是啊。哦，因为我们有许多时候有挫折然后就先吃啊。
欸，对耶，
我觉得很不爽我先吃啊，
然后越挫折
我很焦虑我先吃啊，
然后越吃。
是啊是啊，
然后越吃越胖，越胖 越挫折。
对，那都是结果。Wow, 反正整本书都是要你转来转去就对了啦，有兴趣的话是可以看。
嗯，那你看了我这个神奇的那个检查报告之后，你有什么感觉吗？
这有要借这个机会讲一下关于健康检查的概念。
哦，因为我不论去哪一家，他都一定会叫我先抽血检，嗯，然后我就是检了很多次。
好，那你自己看到什么？
我自己看到，他们通常都会介绍说，比方说我的 总胆固醇 TCHO 是233，然后后面会有一个说你要比200小才是正常的，然后有分成高密度胆固醇跟低密度胆固醇。我记得好像你上次有说低密度是比较不好的胆固醇嘛，然后我低密度胆固醇是比较高的，有140，但是它应该在130以下。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医生通常10个里面11个都会告诉我说，哦，所以你要减少你的低密度的胆固醇，然后也就是说你的内脏脂肪是比较多的。那我自己是
因为后面这一句可能就不是
哦。我后来就
因为内脏脂肪应该是另外一个测量方法，
应该是说我去过不同家嘛，然后有些说内脏脂肪没什么问题，有些说有问题。
我先解释一下，血脂肪跟内脏脂肪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
哦，真的吗？
对啊，你不能说你数学好物理就一定好啊。
那血脂肪跟内脏
脂肪可能有高可相关性，就是血脂肪是血管里面的脂肪，但是内脏脂肪是别的，是不是血管里面的。
你说要透过其他方式测量就
对
了。对
对对，比如说你的脂肪肝，那我们就说你可能内脏脂肪是比较有关，或是你腰围比较粗，就是内脏脂肪比较多。但是血脂肪跟那个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哦。
我觉得可能也是他在看我的腰围吧，腰围有83，所以可能也因为这样在搭配评估起来是我。
对，就是说，假如是我们要讲内脏脂肪跟讲血管，那是两件不一样的事。先讲胆固醇，它的目的只要血管的动脉粥状硬化这件事情，就是血管阻塞的这个风险。所以低密度胆固醇，我们讲坏胆固醇越高，血管动脉粥状硬化的机会越高，
就是你血管就会变比较窄，因为它有很多的，
或者是它血管壁不稳定，就会容易塞住。它不见得比较窄，但是它可能比较不稳定。所以有些年，尤其男性有抽烟啊，或者有合并其他高危险因子啊，可能突然猝死啊，突然心肌梗塞啊，突然中风，是跟低密度胆固醇有关。
哦，
回到这些数字，这些不痛不痒的数字为什么会变成我们要治疗的目标？那还是根据研究啊。
哦，对耶。因为
就是想收集一堆人，然后追踪他们的情况，然后再看治疗有没有帮助他们，才有意义啊。所以并不是只是把红字变成没有红字而已。
哦，我一直以为是红字变成没有红字耶。我想
大家都这样，大家都这样，
大家都希望说，哦，我红字变不见这样子
就没事了。可是要改变的是行为，应该是说这个140，如果你上一次的生活习惯，比方说过年前你只有130，然后过完年变140，那就是过年的时候做了哪些事情让你变高。
哦，
这个才是我们要改变的事。
那所以我看了这个之后发现自己其实好像没有那么糟吗？是这样吗？
是啊，应该说你现在的这个数字我们会说它是低风险的人。那低风险的人就用生活形态治疗就可以，高风险的人就需要药物治疗。就是有点像我最近常常举一个例子，就有点像说你现在这种情况扇扇子就可以了，你不用开冷气也没关系。但是有一些人他不是哦，他可能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然后呢他可能坏胆固醇已经高到190。然后好胆固醇天生又比较低，那这样子的人他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比他的同龄的人还要高，那我们就会用药物介入。
因为我这里有几个不同的检查报告，他我发现这个胆固醇它会随时间有不同的改变。
因为你的好胆固醇偏高，所以你的总胆固醇常常会超标，可是并不代表你不好。你的好胆固醇几乎快变那两倍啊。
原来是这样子啊。哦，他想突然觉得好一点，你好像都蛮能够去催眠这些不同的人。
哪有催眠？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我的糖尿病病人，我就说你要降到100啊。
我们目前没有糖尿病啊，他有检查，
啊，
所以觉得刚好也
还好。是啊，是啊。所以如果是我的糖尿病病人，然后坏胆固醇是143，我就说你请你降到100以下才安全。那如果你是糖尿病，同时又装过心脏支架，我就说，不好意思，要降到70才安全。
所以可能看你每个人的这个身体
状况。所以走在路上不用戴安全帽，可是如果你骑脚踏车就可能合理吧，这很合理啊。
对，看你是用什么交通工具。
对啊，你的风险高我们就要保护多一点嘛。
这本跟幸福兽有什么不一样啊？
幸福兽 比较会让你想要哭，这本会让你想要笑。
对，这本是真的很好笑了。我是一边看然后一边笑。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这本，因为那时候编辑寄给我是用电子档嘛，然后我是用听的，我就一边走在从诊所走到捷运站的路上，然后一边听，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一直在笑嘛，我想说到底谁是病人呢？就是一边走一边笑，说啊，其他现在看的病人可能都觉得我这个人更病吧。
其实我真的很希望大家看待这个体重的事情不要那么严肃。我为什么要让大家笑一下？因为你知道现在就是很容易把那个体重好像过重，你就是犯了什么罪。然后你有很多羞耻感，然后你如果去看医生，所有的医生叫你减肥那种感觉，我其实不太喜欢。就是好像所有的红字都要消灭，这个世界就会变得世界太平一样。我觉得不是这样。因为你春夏秋冬还是会出现。 生老病死也还是会出现啊，那你的人生也不是只有体重或是六块肌就能完美啊。
我觉得这本书它跟前一本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概念，就是说你是用复瘦这个词嘛，就是其实你是要回到你原本的，
或者是你比较满意的那个过程，因为你一定是对现在不满意。
然后很多人如果你这辈子都不满意的话，那你就要找到一个相对比较满意的时候。
是的。
然后用富这个字有一个很舒服的点，就在说你曾经经历，你有这样子过，
是
你不是没有过，
而且你要回想那个时候的你为什么可以这样。然后你如果真的很喜欢那个时候的你，那还是你啊，那本来就是你的原厂设定啊，你只是迷路了而已，你就回去就好了。
但我上次去看减重的时候，那个医师跟我讲一个话，我觉得好难过。他跟我说，我就跟他说，哈，我以前怎样怎样，那时候也很瘦啊，或那时候几公斤啊。他就讲一句话，就真的打死我。他说，那时候你几岁，现在你几岁？然后就说，所以复瘦是没有可能的，因为我不可能回到那个岁数啊。所以其实是蛮悲伤的。
悲伤吗？如果我们厌老就会悲伤。
不，问题是刚刚不是说，如果我们想要哪一个岁数是我想我？
你真心的喜欢那个时候你，还是你其实比较喜欢40岁的自己？
我比较喜欢那时候的体重。
Okay, 但是你应该比较喜欢现在你吧？你走了这么久，你学习了那么多，探索了很多，成就了很多，你怎么可能会比较喜欢那个什么都不懂的自己呢？
我觉得好像一半一半欸。Okay. 就有些时候觉得，有的时候会觉得那时候的自己很好。
那就跟你在减肥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吃东西很好，有时候觉得瘦很好一样啊。这不就贪心，不想做出选择
哦。人真的很贪心欸。那如果照你这么说，这个复瘦概念就是我又不知道回到那个年纪，那我要回到
什么？我要回到一个我比较喜欢的状态。如果三年前的你比较喜欢，或是十年前的你比较喜欢，那个时候你在做什么？为什么你会比较喜欢？因为很多人他比如说他创业，或者是、我最举在最常见就是结婚前。我常常遇到家庭主妇，他就说我喜欢结婚前的那个自己。我说为什么？他觉得那时候比较自由。所以到底是因为体重还是因为自由？
然后当他说他比较喜欢结婚前的自己，你就说那不然现在离婚好了。
哎，对啊，有人真的离婚就瘦了、
啊，太扯了吧？
不是啦，应该是说他如果在这段关系里面这么不快乐，那他要找出他为什么不快乐啊？那如果他在这段关系里面很快乐，他胖也很甘愿，不是吗？那才是背后的原因，那根本不是体重。对，那如果说他是为了要减重才能让他老公再爱他，不好意思哦，你老公如果很爱你，你胖他也不会嫌你啊。就跟你如果爱自己，胖你也不会嫌自己一样啊。对啊，这体重都只是个数字，背后的意义其实很多啊。
所以我觉得你可能要去想说，到底这个胖对你来讲是什么，然后你要去的地方是哪里，你不是只要瘦，你要的是别的。
对，如果你瘦了你还是讨厌自己呢，那多少才够？你什么时候才开始喜欢自己？
就好像是一个无底洞一样。
是啊。永远都不够瘦，有人比，如果你只是想要赢别人，永远有人比人比你瘦啊。而且如果你有见过厌食症多惨
哦。对啊，是真的很惨，就是另外一种惨。
是啊。或者你有看过100多公斤的人瘦了10公斤别人还是把他当胖子？因为我在处理的很多都是比较极端的个案，所以我常常都会觉得瘦子不要来乱。就像你觉得瘦子不要来乱，你只是对自己不够满意而已。他那个距离疾病都很遥远。
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相较于市面上非常多其他的减重书蛮不一样的，是就像你说它是比较积极乐观，然后书里面有很多的那种押韵的句子啊，然后或者是你会发现绕来绕去，然后 你想知道的东西好像没有讲，但你就在那一直笑。
其实每个人想知道的东西都在自己都有答案。对，我是相信就是你的问题其实你自己都有答案。
那我觉得它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这本复瘦啊，它其实不是聚焦在于你要怎么做，而是你要怎么想。然后光是这个怎么想可能会影响你蛮多的。就是我们一直在讲那个非理性信念嘛，今天听你这么一讲之后，我发现我太好多非理性信念，就是虽然我知道是非理性信念，但它可能不知不觉的会就是会突然出现
操纵你的行为。
对，然后就说哦有哦这样子。
很有趣。其实也不是你该怎么想，是你是怎么想的，那你有没有机会换一个想法。
所以与其说它是以复瘦这本书是一个人生指南针，不如说是它好像帮你开拓了几条不同的地图，
就是你可以想，
你想这边或想那边，
是你可以看看一个逆思，为什么讲逆思考，其实我 当时我本来在写书的时候，我一直想要把他的名字叫做别装了，你根本不想减肥。然后那个小编说你千万不要这样做，没有人会买这本书。好啦，
但我觉得的确有可能啊。你真今天讲完之后，我发现说不定我根本不想减肥，我只想要证明这些看过我的医生都没有用而已。
哎，有可能。那你证明了吗？
不，重点是就算证明也没用啊。
你证明他对你就惨了。
对，然后证明他错的话，那所以呢，这怎么样都不行啊。所以 这一本别减肥了，你需要的是复瘦，其实它是透过一种比较诙谐的方式，有趣的方式，然后带你一起去看说你从以前减肥到现在，然后 你心里面发生什么，然后不只是跟你说啊你要怎么要怎么吃啊怎么动啊，不是，因为这样类似的书已经非常多了，它只是告诉你说你有些时候这个一个转念本身就会影响到你的行为，那就像你说每个行为它都会导向各种不同的方向去嘛。那跟上次一样，就是这本书写完之后你觉得有什么要跟在不断的减肥路上但是其实不一定真的有这么想减肥的人讲的话呢？
就像我一开始讲的那个金句，白云忘了自己就是白云，可以来可以去，可以不来不去，其实你就是不要忘了自己，你可以变胖你可以变瘦，你可以不胖也不瘦，你在原地也没有人说你不对，但你要不要接纳你自己，你知道你是谁，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
快乐的胖子跟快乐的瘦子都可能是快乐的人，
人都一定会死。同意吗？
对
对，这医生讲这种话常常都觉得 很大逆不道，但是基本上这是事实啊，生老病死春夏秋冬本来就是一样的，你已经到了人生的冬天，你又一直想要回到夏天，你不是只有失望吗？如果你能欣赏雪景不是很好？
有一种好像既来之则安之的感觉。
我没那么佛系啦，你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是我是觉得在做之前与其你拼命的找路往前走然后一直走错路，还不如先停下来看你的目标到底在哪里。
今天真的蛮谢谢文雅医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他的第二本著作，第二本关于减肥著作叫做别减肥了，你需要的是复瘦。然后我从上次就跟他讲说希望下次见到你的时候我有变瘦，就也是没有变瘦。
不会啊，我觉得你现在这样很好啊。
但是今天听你讲完之后我又觉得说好像也不一定要到我想象的那种瘦才是真的好的。整本书我觉得读下来就是你可不可以把你的瘦跟好做个脱钩，就是不一定要瘦才代表好，然后不一定是好就一定要瘦，而把你的人生目标放在其他不是减肥的事情上。谢谢今天文雅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书。
谢谢海苔熊。
对，如果你想听更多有趣的童话故事或心理学知识的话，欢迎继续追踪我们的海苔熊心理话。那这本书呢，在各大平台都可以找到。然后我觉得它很特别，是下面有一个 QR code 扫描之后，你可以看到像刚我们在访问的时候，这马医师的这个妙语如珠的脱口秀是很有趣的一个段落。然后大家也可以这样在那个线上看看，然后你就觉得好像虽然没有瘦，但是笑了几下，好像也不错。那想听更多的故事的话，欢迎再继续追踪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